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这里阳光依旧，温暖依旧。不久之前，我们度过了处暑节气。中国最早的结合天文、气象、物候知识，指导农事活动的历法中说，处序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酷热难耐的天气日渐凉爽，江苏各大景区也再次热闹了起来，游人如织，风景如画。近来江苏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仍然精彩纷呈，各种新玩法、旅游节庆陆续到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无锡台的报道。
在无锡，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留下了错落有致的风景，勾画了江南人家近枕河的水乡风貌。近日，伴随着江南古运河风情夜游节暨首届古运河灯会的开幕，古运河畔2.6公里长的水线被璀璨的灯光点亮了。据了解，灯会以南禅寺为起点，以江南水弄堂为核心，设置了运河启梦、盛世今朝等主题，共计44个大小灯组。江苏古运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军：
我们期望呢，通过对运河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运河水乡灯会这样一个载体，在我们清明桥古运河这样一个2.6公里的水线上，能够打造出一个以运河产品和夜游产品有机结合的一个文化旅游活动品牌，从而推动夜经济的发展。
进入八月末，南京玄武湖、扬州瘦西湖的荷花仍在盛开，趁着天气没有那么热，赏荷成为夏日傍晚最惬意的事情。尤其是在扬州瘦西湖景区，既能看到荷塘内的荷花，还能看到盆栽荷花。据了解，景区展示了荷花品种600多个，睡莲品种40多个，吸引了大量游客。
荷花给人一些美丽啊、清凉啊，
心情很舒服，太阳不大又很风凉，看看心情很好。
前不久，南通首座7D高空玻璃桥强势来袭，总长288米，高度46米。据了解，7D高空玻璃桥位于南通的鲜花小镇景区内。所谓 7D 效果，是指走过玻璃桥时，脚下会出现玻璃破碎的效果，还带有玻璃裂开的声音，十分逼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此外，在苏州，首届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即将开幕，将会集中呈现苏南地区最新最优的艺术成果和旅游产品，为游客献上丰富的文旅融合大餐。
景区升级换代，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不能被亏待了。最近几天，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给14岁的长颈鹿圣诞做了一次修蹄，也就是足部护理。长颈鹿居然也要做足部护理，他们是怎么样做这个护理的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对，好，赶紧上场了，慢慢的，不要着急，喂，一直喂。
下午3点半，当记者来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长颈鹿馆时，看到饲养员和兽医们正在给圣诞做修蹄前的 X 光拍摄。在饲养员的食物鼓励和训练手势下，长颈鹿圣诞很快把蹄部放在了拍摄用的平板和 X 光机中间。饲养员通过蹄部细致的定位训练，再慢慢调整长颈鹿的姿势，兽医们看准时机按下曝光按钮， 钮，顺利得到了长颈鹿蹄部状态的 X 光影像。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饲养繁育部副部长梁作敏：
在修指甲之前，虽然我们有长颈鹿它的脚部的就是解剖结构，但是我们还要，因为这个指甲它有点变形了，我们要先确认它指甲到底是一个什么形状，防止在修的过程中除了指甲之外伤害到它的脚部。
没想到长颈鹿拍 X 光片这么听话，比很多小朋友都要配合。但其实长颈鹿的性格腼腆又害羞，梁作敏说能顺利完成拍摄主要还是得益于饲养员们对它进行的长期蹄部定位训练。
刚开始它其实对 X 光机透明，我们会开始做了一个模型放在里面，它每天看到它就对它不是太敏感了。在训练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让它能到这个指定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再通过目标部分的引诱，加上我们一些正强化训练，然后就引导它的脚到指定的，就是站到指定的位置。
拍完 X 光片，饲养员拿出了锯子和锉刀为圣诞修蹄。别看这修蹄工具又粗又长，挺吓人的，但高个子圣诞却露出了满脸舒适的表情。为什么要给圣诞修蹄呢？梁作敏解释，根据 X 光片，由于圣诞的蹄峡过长，它的指部呈现出了一个异常的弯曲，这样会导致它行动时的重力压迫在指关节处。考虑到它的体重，这种疼痛应该是非常难忍的，所以修蹄很有必要。
每天都会去给它修，但是就是根据它的配合的程度，实际的时间不长嘛，可能就是修这一个蹄子需要好多天才会给它修完。因为虽然我们这次是做的一个修蹄这种训练，但是它和我们的饲养员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这种信任关系，所以在我们比如以后别的训练的话，也会相对简单很多。
有句老话说，旅游就是从自己厌倦的地方前往别人厌倦的地方。不过在熟悉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只要细心发现，同样可以找到惊喜。最近家住江苏新沂的刘大年在束河附近散步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群奇特的小生物。经过考证，这种生物已经有2亿多年的历史，因为体态优美被称为仙女虾。江苏台记者周阳、徐仁飞、王文欢以及新沂台的报道。
刘大年说，他每天清晨都会沿着束河景观带散步，散步途中会路过一个小水池，这个小水池与束河连通，他经常会在这里停下来观察水生动物。8月15号，他和往常一样来到水池旁，却发现这里多了一群奇特的小生物。
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小虾、小草虾，靠近一看呢，发现它不是的，它长得很奇特，它有两个红色的小尾巴，我发觉呢，它和我在7月份啊看一篇新闻报道，里面介绍仙女虾比较相似，然后上网一搜索呢，感觉它是就是仙女虾。
在刘大年家中，记者见到了这种仙女虾，它体长2厘米左右，双眼是黑色的，浑身呈褐色或浅黄浅绿色。分叉的尾部为红色，腹部有10几对足，游动时大多采取仰泳的方式，看起来流畅而优美。随后记者联系了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刘文斌，对他的真实身份进行了鉴定。
这个应该就是仙女虾，因为我们从目前这个甲壳动物分类当中的话，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然后再对照着食物和它的一个形态特征和它的大小，应该来说这就是一个仙女虾的一种，它这个学名应该叫做知恶虫。
原来仙女虾只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仙女虾并不是虾，它和昆虫的亲缘关系更近。刘文斌介绍说，仙女虾和恐龙同时代，寿命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但它的卵却能存活上万年之久，只有遇到良好的水环境时才会孵化，它的出现也意味着这里的水质是过关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
生活的环境它就需要一个水质比较清，然后的话呢就是水温比较适宜，然后浑水和肥水的地方一般这个物种它不会出现的，但是呢一般季节的话呢都是在这个夏季，然后它呢到了冬季以后它就休眠，产卵，包括它卵它带壳的，它的卵可以保存上万年。
水里边的仙女虾，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见过，但是水中的大闸蟹我们都很熟悉。 然而，对于兴化大闸蟹来说，过去多年来，他们占据江苏30%的市场份额，却一直没有太高的品牌知名度，遭遇了叫做不叫好的尴尬。为了证明兴化大闸蟹在8月21号正式开捕，比一般的大闸蟹上市提前了约半个月的时间，兴化市市长也变身网络主播，亲自推销，为当地的30万蟹农代言。来听江苏台记者丁凤云的报道。
蟹塘旁临时搭建的直播棚里，兴化市市长方杰与另外两位网络主播一起现场为兴化大闸蟹代言，引得不少养殖户和农民在一侧围观拍照。直播结束后，方杰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客串网络主播，有点紧张，但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助力兴化大闸蟹销售，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当被问及今后还愿不愿意做主播时，他表示，只要对兴化农民有利，我都愿意。
我们就是养螃蟹，产量也大，品质也好，这跟电商合作啊，只实现我们河蟹养殖产业向高端攀升，来提高它的附加值，又帮他们把这个大闸蟹卖出去，还要卖出好价钱。我作为市长代言，责任重大。
去年兴化河蟹总产量6.57万吨，整体产值超过150亿，全市150万人中超过30万人从事河蟹生意，是全国最大的河蟹养殖基地之一。但在中国河蟹市场的品牌竞争格局中，兴化大闸蟹的名气与其品质和实力并不十分匹配。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兴化大闸蟹季的启动和电商的联系比往年更加紧密。在市长亲自带货的影响下，开卖的第一个小时，在阿里巴巴聚划算平台，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部34个省市自治区全有订单产生。最远的一单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更重要的是，兴化大闸蟹的品牌形象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阿里巴巴聚划算消费者营销总监马燕说，
大闸蟹这个品类的好，在往年它都会是我们这个时令季节要一定要去必卖的东西，但是呢，至于是卖的是哪个品牌，各方面品牌都能够去兼顾到，因为本身打造品牌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平台能够单方去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要源自于我们这个当地的原产地是否首先有这个意识，第二个它有对应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计划，然后第三个才是后面平台能够去双方的去联手共同去推动这个计划落地。
兴化大闸蟹的陆续开捕也宣告着2019年中国大闸蟹季的正式启动，但距离口感最佳的正式上市期还有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据了解，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导致北方的螃蟹产量会有所减少，加上中秋较早，预计一开始市场价格较往年有所上升。目前2-5重的母蟹和3-5重的公蟹价格分别在$75和$65左右。
水不仅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也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悠悠运河绵延千里，跨越千年，运河上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文明，推动着南北经济的交融沟通。最近记者走访了扬州淮安，看千年运河如何焕发出新的生机。江苏台记者施毅报道。
时间已过去千年，大运河仍然是公铁水空运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如今，大运河正由江河经济向更加开放的海河经济转变。8月22号，随着鸣笛声响，由53车组成的外贸直达班列从淮安新港缓缓驶出。这里既是运河的港口，也是新长铁路上的一站。从运河航道的船舶上卸下的货物，可以从这里直接吊装上火车，进入全国铁路网，继而出口至中东、欧美及澳洲等全球各地。淮安市港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健表示，与传统汽运模式相比，海铁联运更加安全、高效、绿色环保。
海铁联运开发出来以后，更多的吸引本地周边的货源，多一条通道到上海。水路运输呢，因为我们是京杭运河通道呢，又受到天气、水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铁路运输呢，就有通达性比较高。公路运输上海一天直达，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要2天，运价比公路也要省到1/5。
开凿之初，大运河的作用是运输，那么如今大运河更为城市发展增添更多活力。在扬州，古运河碧水清波，乘坐画舫荡漾其中，沿途尽是历史遗迹、人文景观。这条运河线上也留下了无数诗文名篇。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些千古名句描绘的无不是古代扬州曾有过的繁华，这一切也与运河一脉相承。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潘明宝说，扬州因河而兴，千年运河需要更多力量来焕发新生。
游览线的整体规划打造，有了规划，我们才知道下面怎么样用力。我们靠的一湖瘦西湖，第二两股古城古运河，把全人连成的精美人天美景项链，还有一个运河游览线啊，应该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在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时，要注意创新一态。
大运河也为城市增添了生态底色。京杭运河两淮段位于苏北运河的中部，从淮阴船闸到淮安船闸的20多公里航道，是运河上船舶流量最大、运输最繁忙的航段。溯流而上，河岸旁的芦苇摇曳生姿，绿意盎然。在两淮段航道整治时，航道部门没有强行把这段改成砌石护坡，而是大量采用杨树、垂柳、芦苇等作为生态护坡的植物，代替硬邦邦的水泥，更为安全绿色。苏北航务处宣教科科长宋海燕：
芦苇是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摘下去的，当时在还没有谈到绿色生态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做生态航道，已经在2000年到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尝试，这是最早一段做生态航道的一个工程。在2017年来的时候，朱峪湾公园到邵伯船庄那一段，我们整一个航道边上那有100多个装卸点，我们结合这个绿色生态的要求，把那段航道现在全部清空，基本上没有这个看到这个装卸的这个搅拌站啊，装卸点。
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五经留意清雪，师父圣贤，仁义礼智信的教诲犹在眼边，温良恭俭让记心间。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翻开藏经的盛放的宝典，期盼前世的你会再出现。心中不安，笔墨之言，我纵横十年，白瓦青砖，当间春烟飞入谁家园？指尖缠绕的思念，是你我的红线。那一夜花灯如旧的江南，轻舟逐浪，山外青山，江南杨柳。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诗里。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夏日将近，而暑假也快要欠费了。新学期即将到来，南京有多所既有高颜值又有科技范儿的新学校正式开办，一批适龄孩子将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今年七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科技高中正式成立。这几天，首批400名高一新生正在军训，学生们统一服装，跟着教官站军姿学打军体拳。走在校园中，给记者的感受一个字：大。四片室外篮球场，四片室外排球场，400米跑道，多个最新组合运动架，操场周边还有4个高杆灯，晚上也可以进行足球比赛。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备受关注。食堂相关负责人刘英飞介绍，根据江苏省教育厅食堂5常管理办法，从食材采购到摆放都做了严格的要求。
相应的标识标明了它的进货日期和它的保质期，它的有效期全部都是有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有摄像头，比如所有的人员进出之后啊，拿了哪些东西，我们都是有摄像头，是有可以查得到的。
新校园处处感受到充满人文情怀的设计与充满科技感的教育元素。比如化学实验室不仅有专用设施吸取可能产生的有毒气体，还配备紧急冲淋吸眼器、通风设备。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台可满足教学与实验的议题。学校副校长贺润说，挖掘校本课程，保证学生多元发展。
为了培养学生多元发展，我们还配备了全市一流的标准化的实验室、标准化的学生的体育运动的场馆，以及音乐和美术教室，每天成长一点点，进步一点点。
从秋季学期起，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燕子矶校区小学部正式启用，首批1年级6个班270多名学生。小学部负责人周卫兵介绍，各个功能教室都很齐备。
从硬件设施方面来讲，应该是得到很大的改善。2栋教学楼的6楼全部是我们的功能教室，包括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图书馆等等所有的设施设备，前面要建的学校我觉得要好很多。
记者注意到，在食堂还安装了分贝仪。德育处相关负责人杨学介绍，学校把学生的音量分成0到4，一共5级。0级音量是无声，在集体做观众和就餐时需要保持；4级则是运动场上加油时的音量。上课回答问题需要3级音量，需要通过这些量化的指标，让学生们学会控制运用说话的音量。
通过课程的学习之后，形成他的习惯，而并非是我在那喊口号。就选择食堂，因为食堂最容易
让孩子。要明白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我到底怎么样来去运。
如果中小学的关键词是成长，高考的关键词则应该是选择。最近在中国热播的《小欢喜》一剧中，一句“你为什么非要上那个南大呀”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也被很多人都做成了表情包。这背后其实也是关于高考专业选择的命题。在很多考生看来，专业比校门更重要。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丁鑫高中阶段就读于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今年高考他考了421分，位列全省第72名。这样的成绩已经达到了清华大学在江苏的录取分数线，他最终选择了东南大学的建筑类专业。
刚答现选不了什么好专业，哎呀，我比较想学建筑，421肯定是上不了清华的建筑。 就是当初是有两个选择的，要么去南京，要么去上海。现在我妈是想让我去同济的，但是我爸和我都觉得东南的建筑在我有兴趣的方面，就是房屋设计这方面，是东南比较好。
丁欣说，小欢喜中的那一句你为什么非要上那个南大，让他深有同感。虽然选择东南大学的过程仅仅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但依旧会有很多人说他的分数明明可以报考一些综合排名更高的院校。他都会解释，学习建筑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从小就是看一些老建筑，还有乡下的乡村的那种土房子，之前到大城市北京上海那些看的那个就是地标建筑之类的，就是全都把它记在脑海里，就想着以后自己也想设计出这样的建筑。毕竟大学学的专业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东南建筑跟清华餐饮建筑是应该是旗鼓相当的。
所有孩子的梦想应该要被尊重，家长不能给孩子套上自己的紧箍咒。通州高级中学的丁佑也高考成绩超过了清华大学在江苏省的最低投档线，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物理学类专业，因为对自己的规划是教书育人。常州的童新阳高考成绩421分，经过理性分析，他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理科实验班类。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寻找并追求喜欢的合适的学术方向上坚定地走着。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家茂，
他知道自己心中要干什么，他也知道怎么去选择在当下这个背景下学校的氛围和环境，但是更加关注的是学科，甚至是老师和这个领域里边他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年进来的江苏第72名的这个高分考生，放弃了其他选择，走到了我们建筑学，我想他是肯定经过了充分的了解，而且找到了他心仪的发展平台，而且我也相信在这个平台上发展他不应该后悔。
每年开学，高校都会出现一些新面孔，而高校自己也有了许多新变化。最近回到中国药科大学的大学生们就发现，不仅可以刷脸进门签到，以后还可能要刷脸吃饭，刷脸借书。江苏台记者周洋报道。
中国药科大学大三学生卢娟新学期回校后惊喜地发现，进入学校大门不用费劲掏出校园卡，刷一刷脸门禁闸机就能打开。
我们可以直接刷脸进校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关在校园外面了。
记者发现，识别成功后屏幕上立即显示出该女生的姓名、学号等信息，并为她打开闸门。
经常用夏天嘛，经常打伞嘛，然后就是有时候怕识别不出来嘛，然后可能会挡一下光，然后但是她这样也能够识别进来，然后就还挺好的。
据了解，该校在新老校区的各个校门、学生公寓组团大门、图书馆的出入口架设了70多台人脸识别面板机，而在马上要开始的新生报到中，也将首次实现刷脸报到，根据现场采集的即时图像与数据库里的新生照片进行对比，迅速且准确识别新生的身份，报到注册只需要2秒钟便可以轻松搞定。除此之外，还包括了访客的人证验证一体机系统。此外，中国药科大学正在尝试在教室里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如此一来，学生上课考勤刷脸就能搞定。中国药科大学图书与信息中新主任许建真，
甚至呢，有的同学点完名后就跑掉了，或者是请别的同学过来代课。但是有了人脸识别就没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进教室，只要进教室那一刻起，你往一坐，他对你已经全程进行识别了。你低头多长时间？还有你是否在玩手机？你是否在那个发呆？是否在那个看别的书？我都能感知到。
明年学校还将推出人脸识别系统2期工程，届时将会全面实现刷脸吃饭、刷脸借书等。
对于家庭健全的子女来说，他们成长的第一课堂并不在学校，而是在家里。父母的爱与教育是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孤儿来说，家庭的爱和教育却显得遥不可及。在无锡市儿童福利院，有一位陈国梅陈妈妈，她对待千百孤儿视如己出，令人肃然起敬。而像他这样兢兢业业的基层工作者还有很多。
今年是陈国梅在无锡市儿童福利院工作的第13个年头。13年来，在陈国梅和团队的努力下，无锡市儿童福利院近300名孩子重新拥有了家庭，200多名中重度残疾的孩子得到良好照顾和专业医疗康复。 陈国梅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妈妈。她告诉记者，这都源于初到福利院的一场相遇。当时一位刚做完心脏手术的孩子被送到福利院，正是这名孩子改变了陈国梅的职业生涯轨迹。陈国梅
人很瘦弱，眼睛很大，然后哭声哽哽咽咽，断断续续，就像没有力气一样。因为院里面是集中式的供养，我总觉得不像家里面那么精心。一开始呢，是从家里面炖了一汤鸡汤带过来给他吃，可是发现不够，后来我就把他抱回了家。
不知不觉，陈国梅家里堆满了婴儿专用的鱼泥、肉泥和牛初乳，每天深夜给孩子加餐，90多个夜晚没有睡过整觉。在陈国梅的照料下，孩子的脸色红润起来，原来黑紫的嘴唇也变得粉嘟嘟的。孩子学语时叫的第一声妈妈，让陈国梅瞬间泪目，也更加坚定陈国梅从事儿童福利工作的决心。
他人生的第一声妈妈叫的就是我，那时候我把他抱在手里亲了又亲，但其实那个眼泪的泪水是止不住的往外面喷涌而出。其实像这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有好多好多个，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应该拥有同样的关爱和呵护，这就是我们坚守的一份初心。
在殡葬行业有着更多社会的偏见和不理解，更别说天天跟遗体打交道的遗体整容师。80后的薛亚楠就职于苏州市殡仪馆，一旦遇到腐烂的尸体，翻动身体时便有阵阵恶臭钻入鼻孔，想吐也只能硬生生憋回去。薛亚楠也想过打退堂鼓，但一次为车祸去世的男子整理遗容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我们把陈浩荣的遗体推到家属面前后，他的妻子捧着他的脸，就是深情相吻，一只手握住爱人的手，然后一只手摸着自己已经怀孕7个多月的肚子，说让孩子再看一眼爸爸的样子，要记住他的样子。我感觉在那个时候之前的辛苦啊什么的都值了。
坚守救助岗位30多年的老站长，30年坚持精神病患者护理岗位的护理员，他们无不展现着我省民政基层工作人员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诠释了民政人的坚守和初心。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两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
现在伴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手机软件的普及，以及淘宝、微信等中国国民级手机应用对短视频的优化配置提升，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记录生活非常常用的一种工具。在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的时代，一大批非遗技艺传承人走进大众视野，并逐渐成为了海量用户关注的网络红人。而在中国乡村，乡村青年们通过制作网络视频展示烹饪和务农场景，增收致富，也将精神和物质更丰富的中国农村生活讲述给更多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乡创业，他们正成为乡村振兴一股新的力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顾倩颖的报道。
当非遗遇上短视频，沉睡的传统文化被唤醒，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就在杭州京杭大运河边，这里也是非遗传承人们交流展示的聚集地。73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水琴正聚精会神地坐在木绣架前，银针彩线飞舞翩跹间，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猫跃然浮现眼前，光影明暗，毛发细微处都清晰可见。这位时常念叨做传统艺术要静下心来的非遗传承人，去年开设了抖音账号，他因刺绣视频收获一大票网络粉丝，这让老人既意外又惊喜。
我一般是觉得抖音是年轻人玩的，那现在我们老年人也来抖一抖，我们是抖这个技艺。现在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要来学刺绣，那么今天我来正好又有两个人找了我好久，今天找到了，那我也觉得我们这个传统技艺有人来传承，有人来学，我也感到很欣慰。
说起短视频，弹指艺术第四代继承人严美娟不禁喜上眉梢。一摞摞宽窄不一的纸张，几把镊子，数瓶浆糊，这些就是严美娟做弹指手艺的工具。纸耳环、纸轿子、纸旗袍，一张小小的纸在她的手上千变万化。随着她的视频网上点击率节节飙升，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原先默默无闻的弹指一下子打开了知名度。严美娟说，只要有人关注，非遗就不会死。
真的需要年轻人来看传统文化，才是真正的把这个文化能够传播开始。以前呢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盘子的人很多很多，真的很多。通过抖音以后呢，也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盘子，甚至有些学校他们中学生要参加艺术节的时候会来邀请你视频给我们上课。
曾经辉煌的民间技艺渐渐淡出了大众视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酒香也怕巷子深。非遗传承人不仅生计堪忧，更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有些非遗项目几乎成了标本。随着非遗技艺在短视频平台爆红，流量的涌入最直接的效应是非遗产品销量的迅速增长。泸州油纸伞的传承人余万伦感慨，想要传承的好，首先得让传承人生存的足够好。泸州油纸伞共有96道工序，全国只有不到10人能整伞制作，面临传承难题。之前他主要为学校企业开设油纸伞体验课程，成品伞的售卖并不是主要收入来源，但短视频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活现状。今年第一季度来自抖音的订单直接让余万伦的油纸伞销量翻了一番，目前他的伞长期处于脱销状态。博物馆专业人士吴冕指出，这是传统文化技艺传承创新的必经之路，无论是技法内涵还是展示交流，都需要有所变革，才能让非遗在当下火起来，重新成为文化创新的源泉。
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你一定有新的传播方式来带动这些老的技艺，这才是一个时代的特点。然后我们等我们过了若干年以后回头再来看，会发现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个技艺一定不会走向穷途末路，是因为它要有创新，它要变革，留在文化的当下。
可喜的是，随着短视频时代到来，非遗传播有机会享受信息红利。抖音总裁张楠认为，过去非遗在大众流行文化方面的传播渠道主要依靠影视作品，这一方式门槛高，成本大。如今一台智能手机就可以记录传播非遗，关注了解非遗变得轻而易举。该公司公布的数据也在印证这一传播趋势。截至2019年4月，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中，有1214项在抖音平台上有相关内容的传播，覆盖率超过88%，同时共产生了超过2400万条视频和超过1065亿次的播放量。有了线上关注，线下的推广不可或缺。在无冕就职的博物馆，以全活态展陈方式对手工艺类非遗进行保护和生产，包括近年来普遍的非遗进校园活动。无冕认为，当身边的非遗越来越多，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的生命就在不断延续。
技术人员除了日常做展示以外，那么他还有他推出一些体验项目，这些体验项目是根据我们每一个技艺的一个独特性挑选出来，又比较容易操作，那么做了以后有些观众就非常感兴趣，感兴趣了以后你就可以加深，甚至可以跟大师互动。
借用短视频的展示窗口，非遗血脉汩汩涌动，众人关注的目光让非遗不再遗失。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晓红教授指出，短视频以可见特质更为细腻生动地展现了所有活动的细节和个性。在短视频平台上最受欢迎的领域莫过于生活记录类内容，占比高达21%。这些创作者他们本就是生活中的平凡人，但那些朴素真实的故事触动了大家，收获了共鸣，产生了意义，也带火了他们所生活的地方，每一个原汁原味独具特色的乡村。在视频平台坐拥300多万粉丝的乡村小乔来自江苏连云港，他渴望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于是回到家乡农村拍下田园生活发到西瓜视频上。2018年初，生猪市场价格坠入冰点，小乔拍下的视频引发众人情感共鸣。
我记得是开我们家卖猪，去年煮的是行情很差，然后卖的价格也很低，还卖4.3块一斤，就是正常价最起码要5块多钱才能回本，就白喂了，而且还要贴钱，辛辛苦苦的。然后当时我妈就觉得很心酸，她就直接哭了，所以当时一下就报了几百万。当时就是纯粹的单纯的记录生活中的这些小片段啊，也没想过想多少粉丝什么的。
乡村生活中琐碎又温馨的小事是他的创作源泉。有的视频里，小乔穿梭在几个猪圈中伺候嘴馋的二师兄进餐，小乔还记录了和大哥一家吃火锅席间，大哥提及为了多挣点钱要到离家远的地方打工，嫂子心疼丈夫夹着火锅的热气偷偷擦了擦眼泪，真情流露让荧幕前的看客很是动容。和小乔相比，皮肤黝黑自带魔性笑声的川子是在质疑声中搞起了让家人看不懂的创作。夜渐黑，众人归家的时候，带着手电筒和渔网的川子却来到了连云港的海边，透过镜头带着大家一起赶海。赶海就是居住在海边的人们根据潮涨潮落的规律，赶在潮落的时机到海岸滩涂和礁石上打捞或采集海产品的过程，也是海边人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除了唐僧是赶海人的个人标签吸引眼球外，川子分析自己走红的原因是勾起了现代人的大海情结。
抓一小螃蟹的视频播放量都挺高的，有几十万，当时我就感觉到好多朋友啊，其实海边的话还是比较向往的，特别是内陆的朋友，一来是对于海鲜的不了解，二来是海边自由自在的这种生活。
川子的每条视频都是他绞尽脑汁精心挑选的最后呈现，总在思考着如何做最吸引人的川子，渐渐在视频创作者道路上越走越宽，致力于展现农村新风貌。前不久，川子帮助村里解决了滞销黄桃的大部分销售，川子笑言没想到自己的短视频竟带动了一整个村子的发展。
因为我们这边海鲜比较多，通过拍视频的时候就有好多粉丝想买我们抓的海鲜，或者说我们当地的海鲜，我们家乡的土特产，比如说煎饼啊，我觉得这个也带动了渔民的收入和该渔区这边当地的这些厂家的销量。
背靠流量的小乔也不忘发挥带货能力，他曾经的一条视频帮一位农民卖出了3万多滞销大蒜，他还为宣传双店镇鲜花产业在直播里卖力吆喝。为农村多做些事儿是小乔最简单的初衷。短视频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抖音总裁张楠解释，现在每天都有超过1.5亿人通过网络平台看到更大的世界，因为信息流动而产生价值的故事时刻在发生。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回事，日月满西。